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上文书说道，贺龙智取泥沙镇，奇袭了团访局，结果是大获成功啊，把这个唐晨之以及他的帮凶是一网打尽，得了80多条快枪，同时还得了一条德国造的大镜面匣子枪，这枪好，贺龙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，这打击了恶势力的威风，大涨了老百姓的士气，泥沙镇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，欢声雷动，有的人放鞭放炮，感谢贺龙给本地除了害。那么贺龙打了个胜仗之后，马上把队伍就拉回自己的老家桑植，因为什么？那是根据地，他现在还没有力量扩大地盘，打一下马上就走。回去之后，桑植县的老百姓也传开了，都挑起大拇指称赞贺龙啊，咱本地真出了高人了。贺龙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，别看打了几个胜仗，不能掉以轻心，时刻的防范着官军的袭击，因此他每天抓紧是训练队伍。他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才能，但是你没吃过猪肉，没看过猪跑吗？从小说上，从说书人的嘴里，从眼睛看见的，他也知道个大概情况，起码来说站早操、跑步、扫席、立正，没事举盾子、扔石锁、互相摔摔跤、练练臂力，这是基本的功夫。但是三令五申，一定要注意军纪，千万不能骚扰百姓。百姓是咱的根，百姓是咱的父母，你要得罪了老百姓，就没有咱们容身之地。所以大家是牢牢记在心里，这就是湘西啊人民的子弟兵。单说这天，贺龙正跟几个弟兄商议着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，门上人报来俩人，袁大双回来了。贺龙做梦都盼着他的消息，听说来俩人，那位是谁呀？赶紧率领众人大踏步接出去。一看袁大双是满面陪笑，风尘仆仆，在他旁边站着个主。这人个儿啊，没有2米高也差不多，长得十分英俊，白净的面皮，两道立眉，一对俊目，高高的鼻梁，上头戴着金丝腿的眼镜。哎，长得人非常的帅气，穿着长衫，系着围脖，手里头拎着个小包，一瞅就是个知识分子。袁大双啊，先说的话，兄弟，哥回来了。哎呦我的哥，可把我想死了。贺龙转身就问，这位是啊啊，我给介绍介绍啊，这位啊是王司令的贴身副官，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，姓罗，叫罗建仇，罗先生。他然后又指着贺龙介绍，这就是贺龙，贺文长。文长啊是他的字儿。罗建仇赶紧抢步起身过来一抱拳，两个人彼此见了礼，大家高高兴兴到屋里头落座。有人献上茶来，袁大双接着说，兄弟，罗副官此次前来带来了蔡将军的电报以及王司令的手令，蔡将军知道各位英雄举反袁的义气，很是高兴，特任命云清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团第二营的营长，归东路讨袁护国军王司令指挥。兄弟，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营长了。袁大双说到这儿，从怀里头取出来蔡锷的电报和王文华的手令。贺龙看了一眼，上面有认识的字儿，也有不认识的字儿。袁大双替他念了一遍。哎呀，贺龙是非常高兴。哎呀，大哥，我谢谢你。 袁大双一笑，你谢我什么呢？你们为国为民出生入死，我跑个腿这算个啥呀？好好好，既然大哥这么说，那么罗先生也来了，白酒。现在贺龙的底气也足了，要枪有枪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呢。这就在他的办公室摆开桌案，五位连长、参谋长全都参加了，大家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，是边吃边谈。贺龙就是快言快语，他挨着罗建仇坐着，就转身问罗先生：“哎，不不，我是不是说错了？你是我的上级呀，长官，有什么吩咐尽管讲来，我从命就是。”罗建仇啊更高兴，他早就听说过贺龙这个名字，今天一见面，他一看贺龙这个人非常坎坷，说话不拖泥带水，直性子，有啥就说啥。他从心往外爱上这个年轻的英雄。听贺龙一问，他很客气的就说：“营长，王司令对营长的所作所为十分钦佩，本当亲自前来，是因军务太忙，难以分身，特派兄弟来拜会营长。”贺龙一摆手：“哎，王司令让我们干什么？您就说吧，咱用不着客气。”罗建仇接着说：“文长真是个痛快人。关于王司令的指示，这手令里头也写得清清楚楚的。王司令让我转告贺营长，请速率兵抄敌后路，两下攻敌。”这个您还不明白？明白了，明白没有？我们一定按司令的命令去做。大家边说边谈，就这样吃的是非常高兴。罗建仇啊就说：“说起来咱们也算同乡啊，我是大庸人，民国元年因为杀了本村的富豪逃门在外，后来被王司令把我收留了，蒙他相助上了两年军官学校，讨袁护国军战事一起，我便跟着王司令来到前线了。”贺龙听了之后哈哈大笑：“哎，原来你我是同学呀。”罗建仇不明白：“文长，此话从何说起？”贺龙接着说：“你看咱们俩都是杀父济贫，这不同学是什么？”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“哈哈哈哈，好好说得好，说得好。”贺龙接着说：“依我看呢，现在你也不要回去了，就留到我这个营里头，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。等我们和王司令胜利会师之后，你再回去如何呀？啊，罗先生。”罗建仇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好主意。我一见着你贺营长啊，就遇上了你这么个痛快的人，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”说着，两个人举起酒杯了一饮而尽。到了第二天，贺龙就在桑植县的东关一块大草坪上举行了湘西护国军出征大会。正中这个旗杆上的挂着大旗，上面写着：“湘西讨袁护国军。”顺风飘摆，哗哗作响。偏僻的山区没有铜鼓洋号，老百姓就把那笨鼓都抬出来，一个劲儿的敲，咚咚咚咚咚咚，是震动天地啊。誓师大会开始的时候，贺龙是登台讲话，现在还没有军装，所以贺龙还是穿着一身青布裤褂，青布缠着头，斜挎着一把德国大镜面，他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比划着，亮开嗓门就说开了：“乡亲们，弟兄们，如今北京城中出了个袁世凯，这小子想当皇帝。就这个袁世凯呀，是个窃国的强盗，他向洋人偷偷的订了卖国条约，日本人就扶他登基当皇上，他把他大小老婆都封成了三宫六院，他手下那些狐朋狗党都封成了皇亲国舅， 宰相大臣，却把咱们老百姓都推进了火坑。你们大家说，这种人应该不应该消灭？同意，赞成，应该消灭啊！贺龙的话虽然不多，但是铿锵有力，正说在节骨眼上。贺龙啊，接着又说：“乡亲们，弟兄们，孙中山先生，你们听说过吧？孙先生领导全国豪杰志士，斗争了多少年呢？打拼了多少年呢？流了多少血呀？才推翻了满清的统治，建立了中华民国。可是袁世凯这个王八蛋又要自封皇帝，把老百姓又推入水火之中。如今呢，云南有位蔡将军兴兵讨袁护国，也给我发来了电报，鼓励我们同天下的好汉在一起讨袁，大家同意不？
同意，赞成，太对了。
贺龙说到这儿，把电报打开，高声朗读起来，证明啊自己没有说瞎话。电报读完了，又读了王司令的手令，大家听的是清清楚楚。紧跟着贺龙又说，今天我们就是按照蔡将军的命令出兵讨袁。大伙一听，全把胳膊举起来，
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咱就这么说吧，群众官兵士气高昂啊。贺龙从台上下来之后，准备带队伍出发。可是很多人都传言什么呢？说咱这个营长太年轻了，这个年轻的小孩一样，他不压茬。贺龙听到耳朵里头觉得有点别扭，回到办公室拿镜子一照，确实小年轻儿，20刚出头就当了营长，这玩意儿是有点不压叉，怎么能老成赤重一些呢？哎，他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我呀蓄胡子得了，把胡子留下。你看贺龙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老了都有胡子，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胡须，因此大家都管他叫胡子营长。你还真别说，年轻人有两撇小胡还真挺压叉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在附近的县里头有三股义军前来投奔贺龙。来的都是谁呀？有南岔的武向全，慈利的革命党人卓小初，另外还有赤西的王炳章。他们这三支队伍人头不是那么齐的，老的也有，小的也有。另外呢，最多的是120人，最少的80多人。您别忘了，聚少成多呀，这凑在一块儿，这三支队伍就200多人，再加上贺龙原来的500-600人，加在一块儿就将近1000人。当然那枪还不是人手一支，现在严重缺乏武器，多数的是枪，其他的人都是大刀和长矛。没有办法，将来继续作战，随着胜利再一点一点补充。书说简短，按照王文华的指示，抄敌的后路啊，这个罗建仇给画了张地图，贺龙让他领着队伍，首先头一仗是攻打慈利县。这慈利啊，是北军，也就是袁世凯军队马继增部队的一个供给点。马继增派了混成旅一共两个营在这驻防，这两个营呢都是北方人，枪支弹药充足，但是这俩营啊名声太坏，北军呢是袁世凯的部队，他们自从到了慈利之后瓜田地皮，苦害百姓，骡子马鸡鸭鹅犬一个不留啊，见什么抢什么，甚至还糟蹋妇女，慈利的老百姓恨的就甭提了。贺龙领着队伍这一来，大家是欢欣鼓舞，有老百姓给帮忙， 再加上贺龙英明的指挥，这一战把这俩营是彻底消灭。那人说怎么那么快的，你看出生的牛犊不怕虎，贺龙手下的千十来人那都是什么人，百炼成钢，大仗小仗打了不少，而且同仇敌忾，心往一块想，劲儿往一块使，所以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。北军皆不然了，都是大部分抓来的兵或者是雇佣兵，到这就为了挣俩钱吃口饱饭，另外得点外烙，发个小羊牌什么，哪有心作战，因此遇上这些猛虎一击即溃，两个营全都叫贺龙给收拾，得了大量的军需物品、枪支弹药。接下来第二仗要攻打石门，这石门县紧靠着慈利县，马继增派了一个团在这守把着。这慈利啊，远远赶不上这个石门县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石门县城墙高大，外边还有护城河，相当坚固。贺龙骑着马到这围着石门县转了一圈，有点犯愁。为啥？要想打这儿啃硬骨头，弄不好把牙就得崩了。因为没有重火器，现在没有炮，所以他跟罗建仇几个人商量。罗建仇说，那么贺营长你看怎么个打法呢？哎呀，我看也得智取，不能强攻。嗯，说的有理。那么怎么个智取法呢？智取法嘛，看吧，咱先派细作到城里头摸摸情况再说。他们离着石门县远远的扎下营寨，贺龙就派贺锦斋化妆成一个买卖人，青衣小帽，偷偷的进了石门县。石门县这一个团的守军毫无防范，那军队的纪律非常松弛，什么耍钱的、逛窑子的、溜大街的、下饭馆子的，非常非常松懈，一点警惕性都没有。贺锦斋找了个小店房住下了，用耳朵一摸，用眼睛一看，第二天正赶上北军下早操。这城里头有挺大一个广场，他们下早操啊，哎，跟贺龙那早操也没什么区别，队伍集合，扫旗立正，然后跑步，也过木桥，举盾的扔石锁，也离不开这一套。但是贺锦斋发现了他们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，军队不能背枪，把那枪啊刀啊全都架在旁边，赤手空拳在那练。哎呦，贺锦斋一看这倒是个机会，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到这来奇袭，一战而成功，那咱们空手，我们有枪啊，这就打定主意了。摸了三天情况，做的心里有数，贺锦斋偷偷溜出石门县，见着贺龙和罗建仇，把这事一五一十说。贺龙把大腿一拍，天助我也，太好了。他跟罗建仇商议，咱这么办，你领着一部分弟兄在外头打援，我领着敢死队先化妆进城，扮作老百姓，如果他们练操的时候我们发动突然袭击，成功了你马上领着弟兄攻占石门县，不成功我们打起来，你再领着弟兄攻城，好吧。罗建仇一看这个办法不错，贺龙就带了五六百人化妆成老百姓，暗带利器，偷偷的混进石门县，从外表上看就是老百姓，赶集的上店的，守城门的北军根本未加防范，贺龙他们夹杂在老百姓之中。第二天正赶上个集市，一赶集呀，老百姓得活着，所以卖鸡的、卖鸭的、卖这个的、卖那个的，哎，买东西的人是拥挤不动。北军正好演习，就像贺锦斋说的那样，事先把枪武器全架到旁边，他们开始集合、跑步、数数、过桥、跳沙坑。 折腾到快到晌午了，一个个是精疲力尽，连那指挥官坐在地上也呼呼喘粗气。贺龙挤在人群里头一看，时机成熟了，从怀里的把匣子枪拽出来，冲天上打了两枪，啪啪，
弟兄们，冲啊冲啊！啪啪啪啪啪啪！
这一下可乱了套，北军是措手不及呀、啊，抱着脑袋不知道往哪儿跑了。贺龙指挥着先抢武器。什么机关枪啊、步枪啊、手枪啊、军刀啊，搂了个够，而后再赶打敌人。但是贺龙有命令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，最好少杀人是上策。因此这些革命军就喊，
交枪不杀，投降优待俘虏。
一听这个，大部分北军全都高高举起手了，跪在地上，
我投降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
当官的不服，贺龙一看不行，当官的必须处置，哐哐几枪把当团长的给打死。这就是说把这一个团彻底消灭。贺龙一想，抓这么多俘虏，这玩意带的是累赘，跟罗建仇一商量，优待俘虏嘛，说话得算数，管他们吃顿饱饭，发给他们点军饷，你们从哪儿来，你们回到哪里去，把这北军给遣散了。有个别的不愿意走的，没有家，贺龙一看挺可靠，就把他们收编，这又收编了将近一个连。书说到这儿，现在贺龙啊羽翼丰满，手下1500多人是全副武装，还有战斗力。你别看才1000多人，这支战斗力可厉害，就像一把刺刀一样。哎呦，这两仗打下来，贺龙贺龙名声大振，没有一个不知道贺龙的。这个事儿也传到前线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北军的司令官叫马继增，领着4个混成旅大战王文华。王文华是蔡锷手下的虎将啊，双方列兵血战于芷江，打了个旗鼓相当，现在难分胜负。哎，要说一点都不差也不然，北军多少占点上风。马继增这两天正琢磨着，我怎么鼓舞士气，一战而成功。正在这时候，警报传来，报司令可了不得了，我们后院着火了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